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2月1号星期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防止美国其实用来援助中国，美国国防部宣布将10多家中国的企业列入军工企业名单。美中两国宣布成立禁毒工作组。美国司法部在美国时间星期三宣布4名中国公民在华盛顿被起诉，他们被控多项串谋从美国非法向伊朗出口和走私敏感来自美国的电子零部件有关。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名在香港学习阿拉伯语的学者，他的心路历程。
我读哲学，我都其实我为什么后来开始对伊斯兰教这么有兴趣，但我觉得我读完哲学之后就觉得哲学讲的东西其实对人的影响好像不是那么大，就是比较少数，但是宗教就真的很多人是很着紧的。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星期三1月31号将10多间中国公司添加到国防部所建立的名单中，该名单旨在凸显出据称与中国军方合作的公司，这个是为了阻止美国技术被用来援助中国的更加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新增的名单被公布在美国国防部网站上，其中包括储存芯片制造商长江储存、人工智能公司旷视科技、雷射雷达制造商和赛科技和科技公司东方网利。在世界这两大经济体关系紧张之际，这次更新名单是华盛顿近年来为了凸显和限制中国公司所采取的众多行动之一，因为这些公司被认为可能会加强北京的军事实力。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对此表示反对，谴责这个是滥用国家力量，并与美国所声称的对市场竞争和国际公平贸易承诺的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则敦促美国方面立即纠正该歧视性做法，并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经营环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咁样违反咗美国一贯倡导嘅市场竞争原则同埋国际经贸规则，损害咗外国企业喺美国投资经营嘅信心。和赛集团表示，该公司唔会向任何国家嘅军方销售产品，亦都同任何军方冇关系。美国总统副助理、国土安全部副顾问珍达斯卡尔呢个星期率领一个美国政府跨部门代表团访问北京，与中国成立双边禁毒工作小组，共同打击包括芬太尼在内的非法合成毒品的全球制造和贩运。代表团星期二、星期三同中国官员举行了禁毒合作工作小组会议，与中国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王小红会面。美国表示，这项工作旨在挽救美国和全世界人的生命，制止与贩毒分子相关的腐败和暴力。美国代表团包括来自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的高级官员。双方强调了什么的内容呢？包括协调执法行动、解决滥用前驱化学物质、压片机和相关设备制造非法药物的问题。另外也都包括打击非法资助跨国犯罪组织网络的行为、参与多边论坛、定期分享资讯重要性，也都确保对合成药物构成的动态非法威胁形成共同的认识。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1月31号宣布4名中国公民在华盛顿被起诉，他们被控多项联邦罪名，与当局所说的历时多年的串谋从美国非法向伊朗出口和走私敏感的源自美国的电子零件有关。根据法庭文件，被起诉的4个人是刘宝霞、容耀华又名史蒂芬荣、李永兴又名李艾玛和钟雁来，他们被控非法透过中国和香港出口和走私受美国出口管控的物件，最终有利于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防与武装部队后勤部有关的实体。 美國當局已經向他們發出逮捕令，所有四個人目前仍然在逃。根據起訴書，最早從2007年5月份開始，並至少持續到2020年7月，被告使用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系列仿紙公司傳輸源自美國的軍民兩用物件，包括可以用來生產無人機、彈道導彈系統和其他軍事終端用途的電子產品和零件，將他們送到去伊朗的實體。司法部說，在整個串謀期間，被告隱瞞這些貨物是發往伊朗和伊朗實體的事實，就最終目的地與終端用戶向美國公司做出重大不實陳述。
澳大利亞與巴布亞新畿內亞簽署一項新的安全協議，澳大利亞將會投入幾百萬美元翻新和擴建巴布亞新畿內亞警察宿舍，旨在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下強化與該國的傳統安全夥伴關係。根據星期三1月31日較晚時候公布的這份協議，該協議為期四年，坎培拉將會花費約2500萬美元幫助巴新陷入困境的警察部隊。巴布亞新畿內亞和澳大利亞警察今日的密切合作程度比歷史上任何其他時候都更為密切。巴布亞新畿內亞警察總監戴維曼寧說，他大力稱讚和澳大利亞的傳統雙邊合作關係。巴布亞新畿內亞近日在和中國就簽署一項安全與警務合作協議進行初步的談判。據稱，中國提出為巴布亞新畿內亞的警察部隊提供訓練和裝備，北京的提案在澳大利亞拉響警報，因為這個可能會令到中國安全人員部署到巴布亞新畿內亞，該國距離澳大利亞北海岸最近處僅幾十公里。中國在2022年與巴布亞新畿內亞的鄰國所羅門群島簽署有爭議的安全協議，引發了針對中國在該地區軍事集結的擔憂。中國已經在度為所羅門提供警務訓練。巴布亞新畿內亞是南太平洋最大的島國，亦都是美國與中國近年來爭奪影響力的要地。
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星期三1月31日發表報告說，在跨國鎮壓方面，中國當局是美國境內的國際學生面臨的最大威脅。這份名為解決美國校園的跨國鎮壓的報告稱，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政府正在美國各地的校園裏面恐嚇、監視和騷擾國際學生和教師，來到壓制批評。自由之家在2014年到2022年期間記錄了在世界各地91個國家由38個政府實施的854個跨國直接鎮壓事件。在這些事件中，外國政府對國際學生、訪問學者和教師進行人身和網絡監視、騷擾、攻擊、威脅，並對他的家人進行報復。自由之家亦都說，在美國的校園跨國鎮壓是日常威脅，在美國校園肢體攻擊事件相對並不常見，只有6宗被證實的案例，但是非肢體形式的跨國鎮壓，例如網絡騷擾、數位監控、黑客攻擊和間諜軟體威脅以及恐嚇，仍然生活在原籍國的家人的現象則普遍存在。自由之家主席麥克爾·阿布拉莫維茲表示，來到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正受到一些最邪惡的侵犯人權者的跟蹤和騷擾。美國軍方星期三1月31日表示，擊中並摧毀也門胡塞武裝一枚正準備發射的地對空導彈。美國中央司令部在一項聲明中說，美軍判定他對美國飛機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在美軍襲擊該發射地點的幾個鐘頭前，胡塞武裝分子說，他們向紅海的一艘美軍軍艦發射了幾枚導彈，並計劃繼續襲擊英美艦船。中央司令部說，美國海軍格拉夫利號擊落了一枚伊朗支援的胡塞武裝從也門發射的反艦巡航導彈。中央司令部在聲明中說，那次攻擊未有造成傷亡或者損失。胡塞武裝自上年11月中旬以來，在紅海進行了30多次導彈和無人機攻擊，對這一處關鍵水道的商業船運造成重大破壞。很多船運公司為此改變運作方式，採用路途更加遠、成本更加高的航線，讓船隻繞行非洲，而不是使用 連接紅海和地中海的航道。在國際社會推動加沙地帶新的臨時停火之際，以色列軍隊星期三1月31日在加沙北部和南部發動空襲。以色列的攻擊包括加沙城，軍方稱在地面行動中仲打死15名哈馬斯武裝分子。在加沙南部主要城市漢尤尼斯，目擊者稱除了多次空襲之外仲發生激烈戰鬥。聯合國巴勒斯坦援助機構表示，隨住該地區戰事激烈，近日已經有184,000人登記尋求人道援助並逃往靠近地中海海岸線的地方。哈馬斯控制的加沙衛生部表示，在以色列反攻中喪生的人數已經上升到去26,900個人，其中包括平民和武裝分子。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預計將前往開羅討論停火提議，其中包括停止加沙的戰鬥和釋放哈馬斯扣押的人質。哈尼以星期二表示，哈馬斯正在研究停火計劃，並強調他們仍然要求永久停火和以色列從加沙撤軍。哈尼亞說，當務之急就是要結束對加沙的不公正侵略。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中国有可能会再削减对台嘅关税优惠，咁有学者指以商逼政，效果欠佳。我哋会介绍一名喺香港钻研阿拉伯语嘅香港学者。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联合国专家对黎智英案证人据报受到酷刑深感担忧，并且要求中国方面调查。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一名联合国专家已经去信中国当局，对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国安法案件当中一名证人李宇轩据报受虐待表示深切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兹在星期三发出的新闻稿指，据称一名关键的控方证人在2020年到2021年在中国大陆深圳监狱被拘留期间遭受酷刑。他说，我深感担忧的是，预计即将提出针对黎智英的证据可能是通过酷刑或者其他非法待遇获得的。在任何证据被纳入目前的诉讼程序之前，必须立即调查这些指控。这一份新闻稿指出，中国已经批准生效的禁止酷刑公约第15条指出，在任何诉讼程序入面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是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是这一类口供可以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求逼供的证据。新闻稿又指，使用酷刑和其他胁迫手段，包括使用俗称老虎椅的固定约束椅逼供，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充分记录。爱德华兹说，在任何诉讼入面绝对禁止依赖透过酷刑或者其他虐待获得的证据是一项基本保护。我已经敦促中国政府调查这些说法。 我亦都提醒中国有责任调查所有酷刑指控、起诉或者引导嫌疑人、惩罚责任人，并向受害者提供补救。新闻稿补充指，黎智英数十年来致力于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民主。新闻稿说，黎智英被指控煽动罪和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势力罪，而这些指控和他就国安法对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负面影响所发表的公开声明有关。黎智英面临终身监禁，在1月22号包括爱德华兹的几位联合国专家呼吁香港当局撤销对黎智英的所有指控，并立即释放他。12名曾经参与香港2019年抗争运动的人在2020年8月尝试坐快艇偷渡到台湾，被中国海警截获，当中包括李宇轩。华盛顿邮报上月报道，成为黎智英案控方证人的李宇轩被截获之后，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时候遭受酷刑。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在审问期间，警卫威胁他们如果不公开偷渡细节，就会将他们送到新疆。七个消息人士指，李宇轩的囚室经常传出尖叫声。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在本月初指，已经向联合国酷刑专家提出申诉，指李宇轩的证供不应该被使用。带领团队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克说，感谢特别报告员如此迅速地处理这个异常紧迫的问题，以及感谢华盛顿邮报记者就这个令人深感忧虑的问题引起公众的关注。加拉克说，令人遗憾的是，有可信证据表明黎智英审讯入面的一名关键控方证人遭受了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而且他的供词是被迫作出的。中国和香港当局至今尚未调查这些问题。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董事沙巴表示，在被迫之下作出针对黎智英的证供不应该被接纳。他说，中国当局不惜一切代价证明黎智英有罪，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无论用什么方式，这样做是可耻的。现在完全在中共控制下的香港当局和法院都无法阻止这些不光彩的行为发生，而他们同时仍然在拼命地试图让世界相信香港是一个正常的经商场所。事实并非如此。黎智英的审讯暴露了这一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香港股市近期不断暴跌之际，特区政府官员同部分立法会议员就唱双簧，都要推动香港学生学习阿拉伯语，话要融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国策，招商引资。一名在20多年前已经开始对阿拉伯语产生兴趣，曾经被旁人齿冷的香港学者就对美国之音分享，他学习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满足个人的求知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香港新闻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最近提议香港各界向中东出发，书面询问政府在吸引伊斯兰国家投资者来港的时候，会否鼓励香港学生修读阿拉伯语，或者到中东国家留学，培养熟悉伊斯兰文化和教义的人才。他形容一带一路完善国家属高质量，吸引他的投资者来香港可以带来庞大的商机，但碍于香港对伊斯兰文化及金融系统了解不足，窒碍了政府加强和相关国家推动金融合作。随后香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宇正回复指，学习该等国家地区的语言确实可以使到香港学生更加容易参与推展一带一路，与当地人民沟通。翻查资料， 早在2016年的時候，前特首梁振英在發表施政報告的時候，亦都鼓勵香港學生學好一帶一路語言，配合中國國家戰略發展，印證了這種語言政策並非到了今日2024年先至首次提出的。這樣推行了多年，為什麼相關語言政策特別是阿拉伯語至今日還需要上述達官貴人苦口婆心地勸喻香港莘莘學子去學習呢？阿拉伯語是否香港人心中的那一杯茶呢？一位在二十多年前已經在香港對阿拉伯語產生興趣並開始學習，更加遠赴到埃及進修精通的港產學者不否認地說，這種語言從來都不是香港大眾的興趣所在。有朋友當年得悉他認真學習的時候，更加奉上一句帶有貶義的，你會學埋曬啲咁嘅嘢嘅？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李雅思就是一位萬中無一的港產阿拉伯語專家了。他掌握了阿拉伯語的精髓，最深研究中東音樂，在面書上自設中東學社的網頁，更加不時在 YouTube 平台上教導簡單趣味性的阿拉伯語。他首先解釋了自己為何會當年學習阿拉伯語的動機。
另外就是我讀哲學，我都即其實我點解後來開始對伊斯蘭教咁有興趣，就我覺得我讀完哲學之後就覺得哲學講嘅嘢其實對人嘅影響好似唔係咁大嘅，即係比較少數。但係宗教就真係即係好多人係好著緊嘅嚇，甚至啲人會為佢而死咁樣。咁話點解咧？點解啲人咁著緊咧？咁樣咁所以即係對伊斯蘭教嘅興趣都係即係咁樣。
不過香港人學習日語在以前的殖民地繁盛的年代，從來都沒有政府官員走出來勸香港人學習的，說學了方便商機可以賺大錢。現在葉劉淑儀和官員許宇正出來說會有一帶一路的商機，為什麼會有這種巨大的落差的呢？李雅思看見這種巨大落差並沒有責怪政府的政策，坦言在香港這個公利的商業社會從來都是這麼市侩行事的，都是正常不過，外國也是這樣。不過想要將阿拉伯語推廣普及化，最少也都要提起香港學生的興趣，否則從何談起呢？除了市侩的態度之外，和看不起阿拉伯世界之外，香港人學習了英語之後就不懂得嘗試對世界各種多樣化的語言提起興趣，在李亞斯眼中反映出香港語言學習觀無疑還是比較落後的。
其實沒什麼一個即經常說什麼國際觀啊那些，其實就沒有咯。因為如果你說 OK， 那你學完英文了，那你跟著想學什麼呢？其實可以是更加廣闊一點的嘛，即係所有其他嘅語言，因為既然你都學住英文呢個咁國際化、咁多人講嘅語言，其實你跟住其實就唔一定要學話一啲好大眾化或者好多人講嘅語言啦。即係如果係從一個可能瞭解多啲唔同文化嘅角度去睇嘅話，其實可以學一啲唔係咁 prestigious 嘅語言啦，可以係學一啲唔知一啲所謂落後國家很多人識的語言但是即幾乎都沒有人會這樣想的，是不是？
李亞斯說他學了掌握了阿拉伯語之後，更加能夠抽離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去看香港和中國的議題。
變成 你那個身份又很糾纏於這件事，你就很難 去抽離去看這件事，但是我看這個阿拉伯世界就完全抽離了。變成即看完之後就會覺得啊，其實真係譬如嗰個民族主義嘅建構啊，即係其實點解民族主義呢樣嘢其實都係即係西方近代嘅一個產物啦、啊。咁即係都係一個社會發展而產生出嚟嘅一個思潮，而呢阿拉伯世界又好，中國又好，講話自己點勁，其實都係被動地受呢個西方帶起嘅歷史潮流所影響。
有關這一篇的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中國政府近年嚟嚴加整治網絡言論自由，咁早喺2021年8月，微信、抖音同微博呢啲嘅平台咧就已經發表公告，展開對財經內容專項嘅整治行動，影響都幾大嘅。咁究竟情況又點咧？咁下邊我哋就連線接通咗美國之音喺香港嘅第二個記者林鑑峰嘅。林鑑峰，請你同我哋講一講有關嘅情況好嗎？
好，咁就喺2022年嘅4月，抖音就率先推出健康分制度啦，嚴厲打擊侵害未成年人嘅權益、色情低俗、詐騙、誘導用戶消費、涉黑產、賭博、數據造假同埋行賄等等行為，規定用戶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全部都係100分。若果通過專業或者優質主播申請嘅主播咧，可以獲得最高120分。但是若果違反上述的規則，一次將會扣減一至八分不等，粉絲數或者直播觀看人數較高的主播更加會被額外多扣一至五分，總分低於70分的主播會被減少推薦，而且限制單日 PK 的次數， PK 就即是直播主之間的單挑，低於40分甚至會被禁止 PK， 而低於20分就會失去修禮功能，扣到零分就將會永久失去直播權。抖音這個健康分的制度在去年9月開始實行試行，並在今年1月份正式全面實施。抖音就說處罰生效頭一日就有接近5000名主播被罰，其中303名主播被關閉收禮物的權限，甚至有主播立即被永久回收直播權限，引起國際網絡界的譁然。不過在中國大陸就似乎沒有幾多對抖音推行健康分制度不滿的聲音，甚至在微博有中國網民眾表示支持。長期研究抖音發展的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法政學院教授暨台灣法律科技協會理事長江雅爾就分析說，抖音暫時只是透過切斷直播主從網絡獲得收入作為主要懲罰手段，還未涉及人身安全層面，所以對於直播主來說還是可以接受的。他對美國之音說，
有一些人受到影響，那可能還是很多人覺得說他還是可以透過就是遵守這個規範，那他還是可以在這個行業裡面就是賺到利潤。
江雅爾說，雖然這個制度對一部分人有影響，只是大部分人還是覺得遵守規則可以賺到利潤，因此還未看到直播主和產業對於這個制度作出大幅度的反彈。
究竟這個健康分制度對使用抖音的用戶來說會帶來什麼困難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訪問過曾經在中國和香港從事新聞工作30年，目前旅居海外的時事評論員王劍。王劍近年來一直用各種不同的社交媒體和直播平台發表評論，但是對於在只限於在中國境內使用的平台，無論是抖音、微信還是小紅書，就因為他沒有中國內地的電話號碼而無法開戶，於是王劍改為申請 TikTok，將他在 YouTube 上傳的時事評論節目直播影片編輯成不足一分鐘的精華版短視頻在 TikTok 上傳。王劍表示，由於 TikTok 和抖音在行政管理上是分開的，他發表的關於中共和中國社會不當之處的言論始終無法透過 TikTok 讓中國內地人民看到。他在訪問的時候就說，
抖音他不讓我們用，海外不能用，海外只能用 TikTok，TikTok 是北美自己独立管理。
王劍对美国之音说，我无法使用抖音，因为我在国外，抖音不给国外的人开户，所以我只可以使用国外版的 TikTok。TikTok 说他们是跟抖音分开管理的，但是你相信吗？反正我就不信了。王劍又说，不相信 TikTok 和抖音是两间不同的公司，不过至少目前TikTok 還未推行健康分制度，網友仍然可以在王劍的 TikTok 帳戶看到他對中國社會和政府的批評言論。王劍和美國之音說，他認為這個是因為 TikTok 還是要扮成美國公司，而且現在其他國際社交和影片平台，例如是 YouTube、Facebook 和 Twitter 都有短視頻服務，如果 TikTok 這樣做，就肯定在國際市場上玩完了。
好，唔该晒林锦峰。咁各位听众，如果你想获知呢一篇报道更详细嘅内容咧，请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页，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嘅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而家2月1日星期四，下边系美国之音嘅新闻提要。防止美国技术用嚟援助中国，美国国防部宣布将10多家中国嘅企业列入军工企业名单。美中两国宣布成立禁毒工作组。美国司法部在美国时间星期三宣布4名中国公民在华盛顿被起诉，他们被控多项串谋从美国非法向伊朗出口和走私敏感来自美国的电子零部件有关。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名在香港学习阿拉伯语的学者，他的心路历程。
我读哲学，我都其实我为什么后来开始对伊斯兰教咁有兴趣，就我觉得我读完哲学之后就觉得哲学讲嘅嘢其实对人嘅影响好似唔系咁大嘅，即系比较少数。但系宗教就真系即系好多人系好着紧嘅。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嘅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星期三1月31号将10多间中国公司添加到国防部所建立的名单中。该名单旨在凸显出据称与中国军方合作的公司，这个是为了阻止美国技术被用来援助中国的更加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新增的名单被公布在美国国防部网站上，其中包括储存芯片制造商长江储存、人工智能公司旷视科技、雷射雷达制造商和赛科技和科技公司东方网利。在世界这两大经济体关系紧张之际，这次更新名单是华盛顿近年来为了凸显和限制中国公司所采取的众多行动之一，因为这些公司被认为可能会加强北京的军事实力。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对此表示反对，谴责这个是滥用国家力量，并与美国所声称的对市场竞争和国际公平贸易承诺的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则敦促美国方面立即纠正该歧视性做法，并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经营环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咁样违反咗美国一贯倡导嘅市场竞争原则同埋国际经贸规则，损害咗外国企业喺美国投资经营嘅信心。和赛集团表示，该公司唔会向任何国家嘅军方销售产品，亦都同任何军方冇关系。美国总统副助理、国土安全部副顾问珍达斯卡尔呢个星期率领一个美国政府跨部门代表团访问北京，与中国成立双边禁毒工作小组，共同打击包括芬太尼在内的非法合成毒品的全球制造和贩运。代表团星期二、星期三和中国官员举行了禁毒合作工作小组会议，与中国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黄晓红会面。美国表示，这项工作旨在挽救美国和全世界人的生命，制止与贩毒分子相关的腐败和暴力。美国代表团包括来自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的高级官员。双方强调了什么的内容呢？包括协调执法行动、解决滥用前驱化学物质、压片机和相关设备制造非法药物的问题。另外也包括打击非法资助跨国犯罪组织网络的行为、参与多边论坛、定期分享资讯重要性，也确保对合成药物构成的 动态非法威胁形成共同的认识。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1月31号宣布四名中国公民在华盛顿被起诉，他们被控多项联邦罪名，与当局所讲的历时多年的串谋从美国非法向伊朗出口和走私敏感的源自美国的电子零件有关。根据法庭文件，被起诉的四个人是刘宝霞、容耀华又名史蒂芬容、李永兴又名李艾玛和钟雁来，他们被控非法透过中国和香港出口和走私受美国出口管控的物件，最终有利于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防与武装部队后勤部有关的实体。美国当局已经向他们发出逮捕令，所有四个人目前仍然在逃。根据起诉书，最早从2007年5月份开始，并至少持续到2020年7月，被告使用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纺织公司传输源自美国的军民两用物件，包括可以用来生产无人机、弹道导弹系统和其他军事终端用途的电子产品和零件，将他们送到去伊朗的实体。司法部说，在整个串谋期间，被告隐瞒这些货物是发往伊朗和伊朗实体的事实，就最终目的地与终端用户向美国公司做出重大不实陈述。
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一项新的安全协议，澳大利亚将会投入几百万美元翻新和扩建巴布亚新几内亚警察宿舍，旨在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下强化与该国的传统安全伙伴关系。根据星期三1月31号较晚时候公布的这份协议，该协议为期四年，坎培拉将会花费约2500万美元帮助巴新陷入困境的警察部队。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警察今日的密切合作程度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候都更为密切。巴布亚新几内亚警察总监戴维曼宁说，他大力称赞和澳大利亚的传统双边合作关系。巴布亚新几内亚近日在和中国就签署一项安全与警务合作协议进行初步的谈判。据称，中国提出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警察部队提供训练和装备，北京的提案在澳大利亚拉响警报，因为这个可能会令到中国安全人员部署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该国距离澳大利亚北海岸最近处仅几十公里。中国在2022年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邻国所罗门群岛签署有争议的安全协议，引发了针对中国在该地区军事集结的担忧。中国已经在为所罗门提供警务训练。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南太平洋最大的岛国，亦都是美国与中国近年来争夺影响力的要地。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1月31号发表报告说，在跨国镇压方面，中国当局是美国境内的国际学生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份名为解决美国校园的跨国镇压的报告称，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政府正在美国各地的校园里面恐吓、监视和骚扰国际学生和教师，来到压制批评。自由之家在2014年到2022年期间记录了在世界各地91个国家由38个政府实施的854个跨国直接镇压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外国政府对国际学生、访问学者和教师进行人身和网络监视、骚扰、攻击、威胁，并对他的家人进行报复。自由之家亦都说，在美国的校园跨国镇压是日常威胁，在美国校园肢体攻击事件相对并不常见，只有6宗被证实的案例，但是非肢体形式的跨国镇压，例如网络骚扰、数位监控、黑客攻击和间谍软体威胁以及恐吓，仍然生活在原籍国的家人的现象则普遍存在。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布拉莫维兹表示，来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正在受到一些最邪恶的侵犯人权者的跟踪和骚扰。美国军方星期三1月31号表示，击中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一枚正准备发射的地对空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项声明中说，美军判定他对美国飞机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在美军袭击该发射地点的几个钟头前，胡塞武装分子说，他们向红海的一艘美军军舰发射了几枚导弹，并计划继续袭击英美舰船。中央司令部说， 美國海軍格拉夫利號擊落了一枚伊朗支援的胡塞武裝從也門發射的反艦巡航導彈。中央司令部在聲明中說，那次攻擊未有造成傷亡或者損失。胡塞武裝自上年11月中旬以來在紅海進行了30多次導彈和無人機攻擊，對這處關鍵水道的商業船運造成重大的破壞。很多船運公司為此改變運作方式，採用路途更加遠、成本更加高的航線，讓船隻繞行非洲，而不是使用連接紅海和地中海的航道。在國際社會推動加沙地帶新的臨時停火之際，以色列軍隊星期三1月31號在加沙北部和南部發動空襲。以色列的攻擊包括加沙城，軍方稱在地面行動中還打死15名哈馬斯武裝分子。在加沙南部主要城市漢尤尼斯，目擊者稱除了多次空襲之外，還發生激烈戰鬥。聯合國巴勒斯坦援助機構表示，隨著該地區戰事激烈，近日已經有184,000人登記尋求人道援助，並逃往靠近地中海海岸線的地方。哈馬斯控制的加沙衛生部表示，在以色列反攻中喪生的人數已經上升到去26,900個人，其中包括平民和武裝分子。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預計將前往開羅討論停火提議，其中包括停止加沙的戰鬥和釋放哈馬斯扣押的人質。哈尼爾星期二表示，哈馬斯正在研究停火計劃，並強調他們仍然要求永久停火和以色列從加沙撤軍。哈尼亞說，當務之急就是要結束對加沙的不公正侵略。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有可能会再削减对台的关税优惠，有学者指以商逼政效果欠佳。我们会介绍一名在香港钻研阿拉伯语的香港学者。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联合国专家对黎智英案证人据报受到酷刑深感担忧，并且要求中国方面调查。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一名联合国专家已经去信中国当局，对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国安法案件当中一名证人李宇轩据报受虐待表示深切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兹在星期三发出的新闻稿指，据称一名关键的控方证人在2020年到2021年在中国大陆深圳监狱被拘留期间遭受酷刑。他说，我深感担忧的是，预计即将提出针对黎智英的证据可能是通过酷刑或者其他非法待遇获得的。在任何证据被纳入目前的诉讼程序之前，必须立即调查这些指控。这一份新闻稿指出，中国已经批准生效的禁止酷刑公约第15条指出，在任何诉讼程序入面，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是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是这一类口供 可以用作被控私用酷刑者刑求逼供的证据。新闻稿又指，使用酷刑和其他胁迫手段，包括使用俗称老虎椅的固定约束椅逼供，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充分记录。爱德华兹说，在任何诉讼入面，绝对禁止依赖透过酷刑或者其他虐待获得的证据是一项基本保护。我已经敦促中国政府调查这些说法。我亦都提醒中国有责任调查所有酷刑指控、起诉或者引导嫌疑人、惩罚责任人，并向受害者提供补救。新闻稿补充指，黎智英数十年来致力于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民主。新闻稿说，黎智英被指控煽动罪和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势力罪，而这些指控和他就国安法对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负面影响所发表的公开声明有关。黎智英面临终身监禁，在1月22号包括爱德华兹的几位联合国专家呼吁香港当局撤销对黎智英的所有指控，并立即释放他。12名曾经参与香港2019年抗争运动的人，在2020年8月尝试坐快艇偷渡到台湾，被中国海警截获，当中包括李宇轩。华盛顿邮报上月报道，成为黎智英案控方证人的李宇轩被截获之后，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时候遭受酷刑。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在审问期间，警卫威胁他们如果不公开偷渡细节，就会将他们送到新疆。七个消息人士指，李宇轩的囚室经常传出尖叫声。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在本月初指，已经向联合国酷刑专家提出申诉，指李宇轩的证供不应该被使用。带领团队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克说，感谢特别报告员如此迅速地处理这个异常紧迫的问题，以及感谢华盛顿邮报记者就这个令人深感忧虑的问题引起公众的关注。加拉克说，令人遗憾的是，有可信证据表明黎智英审讯入面的一名关键控方证人遭受了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而且他的供词是被迫作出的。中国和香港当局至今尚未调查这些问题。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董事沙巴表示，在被迫之下作出针对黎智英的证供不应该被接纳。他说，中国当局不惜一切代价证明黎智英有罪，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无论用什么方式，这样做是可耻的。现在完全在中共控制下的香港当局和法院都无法阻止这些不光彩的行为发生，而他们同时仍然在拼命地试图让世界相信香港是一个正常的经商场所。事实并非如此。黎智英的审讯暴露了这一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志，伦敦报道。
香港股市近期不断暴跌之际，特区政府官员和部分立法会议员就唱双簧，都要推动香港学生学习阿拉伯语，话要融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国策，招商引资。一名在20多年前已经开始对阿拉伯语产生兴趣，曾经被旁人齿冷的香港学者就对美国之音分享，他学习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满足个人的求知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香港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最近提议香港各界向中东出发，书面询问政府在吸引伊斯兰国家投资者来港的时候，会否鼓励香港学生修读阿拉伯语或者到中东国家留学。 培養熟悉伊斯蘭文化和教義的人才。他形容一帶一路完善國家屬高質量，吸引他的投資者來香港可以帶來龐大的商機，但礙於香港對伊斯蘭文化及金融系統了解不足，窒礙了政府加強和相關國家推動金融合作。隨後香港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宇正回覆指，學習該等國家地區的語言確實可以使到香港學生更加容易參與推展一帶一路，與當地人民溝通。翻查資料，早在2016年的時候，前特首梁振英在發表施政報告的時候亦都鼓勵香港學生學好一帶一路語言，配合中國國家戰略發展，印證了這種語言政策並非到了今日2024年才首次提出的。這樣推行了多年，為什麼相關語言政策特別是阿拉伯語至今日仍需要上述達官貴人苦口婆心地勸喻香港莘莘學子去學習呢？阿拉伯語是不是香港人心中的那一杯茶呢？一位在20多年前已經在香港對阿拉伯語產生興趣並開始學習，更加遠赴到埃及進修精通的港產學者不否認地說，這種語言從來都不是香港大眾的興趣所在。有朋友當年得悉他認真學習的時候，更加奉上一句帶有貶義的，你會學埋曬啲咁嘅嘢嘅？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李雅思就是一位萬中無一的港產阿拉伯語專家了。他掌握了阿拉伯語的精髓，最深研究中東音樂，在面書上自設中東學社的網頁，更加不時在 YouTube 平台上教導簡單趣味性的阿拉伯語。他首先解釋了自己為何會當年學習阿拉伯語的動機的。
另外就是我讀哲學，我都即係其實我點解後來開始對伊斯蘭教咁有興趣，就係我覺得我讀完哲學之後就覺得哲學講嘅嘢其實對人嘅影響好似唔係咁大嘅，即係比較少做。但係宗教就真係即係好多人係好著緊嘅，甚至啲人會為佢而死咁樣。咁話點解咧？點解啲人咁著緊咧？咁樣咁所以即係對伊斯蘭教嘅興趣都係即係咁樣。
不過香港人學習日語在以前的殖民地繁盛的年代，從來都沒有政府官員走出來勸香港人學習的，說學了方便商機可以賺大錢。現在葉劉淑儀和官員許宇正出來說會有一帶一路的商機，為什麼會有這種巨大的落差的呢？李雅思看見這種巨大落差並沒有責怪政府的政策，坦言在香港這個公理的商業社會從來都是這麼市侩行事的，都是正常不過，外國也是這樣。不過想要將阿拉伯語推廣普及化，最少也都要提起香港學生的興趣，否則從何談起呢？除了市侩的態度之外，以及看不起阿拉伯世界之外，香港人學習了英語之後就不懂得嘗試對世界各種多樣化的語言提起興趣，在李雅思眼中反映出香港語言學習觀無疑還是比較落後的。
其實沒什麼一個即是經常說什麼國際觀啊那些，其實就沒有咯。因為如果你說 OK， 那你學完英文了，那你跟著想學什麼呢？其實可以是更加廣闊一點的嘛，即是所有其他的語言。因為既然你都學了英文這個這麼國際化這麼多人講的語言，其實你跟著其實就不一定要學話一些很大眾化或者很多人講的語言，即是如果是從一個可能了解多些不同文化的角度去看的話，其實可以學一些不是那麼 prestigious 的語言，可以是學一些不知道一些所謂落後國家很多人識的語言樣，但是即幾乎都沒有人會這樣想。
李亞斯說他學了掌握了阿拉伯語之後，更加能夠抽離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去看香港和中國的議題。
變了 你那個身份又很糾纏於這件事，你就很難 去抽離去看這件事，但是我看這個阿拉伯世界就完全抽離了。變了即看完之後就會覺得，其實真的譬如那個民族主義的建構啊，即其實民族主義這件事其實都是即西方近代的一 一個產物啦。咁即係都係一個社會發展而產生出嚟嘅一個思潮，而呢阿拉伯世界又好，中國又好，講話自己點勁，其實都係被動地受呢個西方帶起嘅史潮流所影響。
有關呢一篇嘅報導嘅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咁中國政府近年嚟嚴加整治網絡言論自由，咁早喺2021年8月。微信、抖音和微博这些平台就已经发表公告，展开对财经内容专项的整治行动，影响都挺大的。究竟情况是怎样呢？下面我们就连线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第一记者林鉴峰。林鉴峰，请你跟我们讲一讲有关的情况好吗？
好，咁就喺2022年嘅4月，抖音就率先推出健康分制度啦，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嘅权益、色情低俗、诈骗、诱导用户消费、涉黑产、赌博、数据造假同埋行贿等等行为，规定用户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全部都系100分。若果通过专业或者优质主播申请嘅主播咧，可以获得最高120分。但是若果违反上述的规则，一次将会扣减1至8分不等，粉丝数或者直播观看人数较高的主播更加会被额外多扣1至5分，总分低于70分的主播会被减少推荐，而且限制单日 PK 的次数， PK 就即是直播主之间的单挑，低于40分甚至会被禁止 PK， 而低于20分就会失去修礼功能，扣到0分就将会永久失去直播权。抖音这个健康分的制度在去年9月开始实行试行，并在今年1月份正式全面实施。抖音就说处罚生效头一日就有接近5000名主播被罚，其中303名主播被关闭收礼物的权限，甚至有主播立即被永久回收直播权限，引起国际网络界的哗然。不过在中国大陆就似乎没什么几多对抖音推行健康分制度不满的声音了，甚至在微博有中国网民众表示支持。长期研究抖音发展的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暨台湾法律科技协会理事长江雅仪就分析说，抖音暂时只是透过切断直播主从网络获得收入作为主要惩罚手段，还未涉及人身安全层面，所以对于直播主来讲还是可以接受的。他对美国之音说，
有一些人受到影响，那可能还是很多人觉得说他还是可以透过就是遵守这个规范，那他还是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赚到利润。
江雅仪说，虽然这个制度对一部分人有影响，只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遵守规则可以赚到利润，因此还未看到直播主和产业对于这个制度作出大幅度的反弹。
究竟这个健康分制度对使用抖音的用户来讲会带来什么困难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访问过曾经在中国和香港从事新闻工作30年、目前旅居海外的时事评论员王剑。王剑近年来一直用各种不同的社交媒体和直播平台发表评论，但是对于在只限于在中国境内使用的平台，无论是抖音、微信定是小红书，就因为他没有中国内地的电话号码而无法开户，于是王剑改为申请 TikTok，将他在 YouTube 上传的时事评论节目直播影片编辑成不足一分钟的精华版短视频在 TikTok 上传。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